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今天我们堂会的捷克短宣会队的六位队员在这儿给大家做我们短宣的汇报分享。可以看到，我们今年我们六位参加短宣队员是王宇弟兄、子龙传道、Lisa 师母、红薇姐妹、阮蕾师母和我自己王宇。为了尽可能的涵盖我们短宣前前后后的各方方面面吧，也避免有重复积攒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六个人将会从六个不同的侧重点来跟大家进行汇报分享。那在我们开始之前，先请我们的子龙传道为我们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就开始分享。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今天是七日头一日，主啊，我们欢喜快乐的，主啊，来到主的施恩座前，我们来敬拜，来赞美你。主啊，感谢主，你让我们在你的大使命上，我们有份来参与。主啊，你差派一共八位弟兄姊妹，主啊，上个月我们第二次再次回到波尔多那个地方。主啊，在这一路上，主啊，我们经历了主你奇妙的作为。主啊，你让我们深深的知道，主啊，离了你，我们什么也做不了。主啊，这一切，主啊，都是你借着我们，借着我们这些瓦器，主啊，你在使用来成全主你自己的心意。主啊，我们把以下今天我们分享的时间都恭敬在交在主你的恩手当中。主啊，愿圣灵在这里来大大的引导我们。主啊，让我们在回顾这次经历的时候，主啊，就更多的看见主你的恩典，你更多的奇妙的作为。主啊，以至于巴不得我们所有的经历，主啊，都成为我们每一位属你儿女的一次，真的是很好的一次的机遇。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也愿我们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你的名被高举，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就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弟兄姐妹们，希望大家记住我们六位的名字啊，子龙，看见没 ？BRNO 是布尔诺的那个英文，应该是简写还是名字？我不太，就是名字。那个这个BRNO 呢，是当地的一个地标吧，因为这个是在 CT 号之前，这个 CT 号那个地方一个我们的留的影。我们的名字我就不再重复了啊。在正式分享之前呢，我想给大家读一下我们临行之前我们的领队黄牧师发出的第一封感恩代祷信。我们要向掌管人心的神感恩，荣耀归于至高真神。当加拿大航空公司的机师运量罢工、停罢与更改机票的消息不断更新，短宣队队员都在学习一个信心的功课和团队同工的功课。那9月12日全队经多日祷告和了解各项选择后，一致决定等候神，不做任何改动行程的决定。9月15日主日按原定计划举行了差遣礼，聚会前得悉加拿大航空公司和机师达成协议，我们在今日就是9月20日我们出发那天安然潜伏捷克布尔诺，请为一行八人的短宣队祷告。我们的计划是举办一个儿童日营，以及一次与大学学生的福音活动，求主让短宣队与布尔诺的基督徒一同在主里同心同工，成为布尔诺未信者的祝福，让他们得闻福音，领受救恩。也请你为布尔诺不久将来能建立首间华人教会祷告。通过这封家书呢，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第一个功课就是信心的功课，因为遇到家行罢工。那同时呢，在那里边也指出了我们的短宣计划、短宣的目的和长期目标。以下呢，弟兄姐妹都会借着儿童日营、大学 福音活动，还有在组里边的预备同工会有分别的介绍。那我呢，仅就教会如为什么要建立首间华人教会的必要性，还有呢，就是教会层面为什么鼓励我们信徒要出去短宣做一下分享。短宣的意义和价值，其实呢不是完成大使命，而是单单迈出一个脚步，刚刚迈出一个脚步。从门徒训练的角度来看呢，实在是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门徒训练。为什么这么讲？我们队员在前方要学习顺服的功课，信心的功课，后方呢也要学习什么带导金钱支持的功课。那我们是前后方在一起来经历神的同在。昨天结为团契，我们分享了在基督里边基本教会基本生活的一个原则，就是一同奉献。所以呢，我们门徒训练出去短宣，就是学习一同奉献的功课。感谢神。那么短宣对长，那个从短宣的价值来看呢，就是短宣对长宣是一个帮助，一个铺垫。所有的长期宣教士基本上都是经过短宣然后进入长宣。那同时呢，对当地的我们短宣的去的地方，对那里的基督徒是一种鼓励，然后呢打气关系的一种链接。那对于我们这次布尔诺短宣呢，实在是神预备的恩典。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参与首间华人教会建立的一个过程，我们参与了这个过程，这实在是神对我们极大的恩典。所以带到神的使命感动，我们第二次来到了布尔诺。我们到达的当地时间呢是9月21号星期六，我们是经过8个小时的飞行，然后3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到达了那个城市。当时大家那么呢很快的，真的是转瞬间，我们9月29日主日敬拜结束以后，立刻返回旅馆，打理行装，准备返程。所以我们带着服侍的喜乐，其实更有回家的盼望，给你们留下一个美好的图片。其实这几天里我非常想家，希望我们的队员也一样，同样想我们的家。红梅在这里摇头，他没有想家。好，我们为什么时间安排的这么紧凑呢？因为我们要保证有2个主日在那里边，然后呢在这个 weekend 在这一周里边呢举行2次的活动。那么主日敬拜呢，这是第一次，子龙传道带领的第一次聚会。从敬拜的参与人数来讲没有变化，去年是8位，今年也是8位，好像是有一点失望，但是呢并没有，因为神让我们看到有3位新的面孔。你知道这3位新的面孔对于我们有什么激励吗？因为在那个地方有限的华人1000人当中，还有基督徒或者是慕道友来到当中，这就是对我们一个极大的激励。那么呢，这是第二次的主日敬拜。这次敬拜当中呢，就是让我看到敬拜的就是一个基督徒必须有的基本的教会生活。在那里边呢，他们敬拜的次数可以说是屈指可数。为什么呢？只有有宣教的牧者到那里边以后，才能有机会带领这些人聚会。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把时间算得这么精准，星期五出发，星期六到达那里，然后经过一个主日2次活动，最后呢是我们活动以后马上就要返程。这就让我们看到在那个地方建立教会的必要性。那感谢神，神也有工人的预备。根据最新的消息呢，是华传机构宣教机构将要差派李牧师夫妻到那里边作为常驻的宣教士。 那个李牧师夫妇呢，实际上已经经过了一年的预备。虽然是我们是善的机构差派我们的，黄牧师也是在善的机构那里边，那么华传机构将差派宣教师，大家就看到不同的宣教机构，但是同样看到合场的同样的需求，这就是神的作为。那么我们也感恩，不光是预备组的工人，其实同工在那里也早有预备。特别是在波尔多当地大学工作的李教授，这一对组内的夫妇，那一会儿呢子龙传道会有更详细的介绍。那同时呢，周边的维也纳教会今年呢也参与了我们大学校园事工，所以感谢神，他们也愿意积极的参与，这些呢都为我们建立首间华人教会做了准备。那么我们所做的，过去的两年所做的，对建立教会是不是有很大的铺垫的作用呢？当然是有了。如果看见左下角这个图片，在子龙传道和黄牧师中间的叫萧贤，萧贤是这家饭店的老板，也是信主不到两年的一位弟兄。这位弟兄呢，他在我们每次入餐那个吃完饭以后呢，他都会坐下来和我们有一个长时间的交流，这种交流真的是属灵生命的交流。姐那个弟兄呢，他愿意把他的心路路程向我们打开，因为他在饭店工作，他每天遇到的试探是实实在在的金钱的试探，但是弟兄他愿意放下，他说他愿意单单信靠神，所以拒绝这种诱惑，所以我们就看到哈，这种生命的成长，生命力。那同时呢，也让我想到，就是耶稣说到八福的时候，我就想到信心的人有福了，必得奖神。就看到弟兄的见证，就让我想到这弟兄真的是清晰的人。那么上角呢，左上角的小燕呢，这个他呢是因为有拜偶像的背景。是萧贤的太太小燕，她去年呢和我们见面的时候呢，她很热情，但是呢和我们也保持距离，有一种敬而远之的那种感觉，那也可以在一起交谈，但是今年呢一见面就不一样了，你看和我们可以很热情的哈在一起拥抱，然后吃过饭以后呢，我们在一起聊天谈地的，看到小燕那种轻松的很坦然的和我们相处的时候，我就很受感动，因为我们有一种被接纳的感觉，被信任的感觉。就是说像这样的人，假如说他身边有众多的弟兄姐妹，有教会，真的是一块好土。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右下角叫焕军，在黄牧师中间那位，他呢是饭店的老板，他去年我们没有接近，没有接触，但是今年呢，就是说借着他的女儿，上边右上图这中间那个女孩恩惠，这个女孩是很有个性的一个女孩子，去年上主日学的时候，参加我们营会的时候，她口里可以出脏话的，但是今年真的是截然不一样，她在我们儿童营里边，他可以提出很深刻的人生的问题，我想他因着女儿恩惠的转变，所以呢也让他爸爸冠军今年特别的接纳我们，并且也谈到去年我们所做的一切，所以他和黄牧师都成了微信的朋友，我就祷告求神预备他的心，将来成为我们属灵的朋友。好因为时间关系，我就是就着黄牧师最后的主日正道主题，让我呢能够结束我的分享。记住我们的身份，因着我们的身份，记住我们的使命，更具体的说，我们宣教的使命，这是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那神有主权呼召我们，拣选我们，那我们所做的回应应该是回应神的呼召，存着顺服的心，那我们的生命价值
经过神的手里边，我们的人生不一样，可能我们的人生就不枉此生。那我们在库尔诺所做的这么有限，但是经过神的手，经过神的功，那我们也要不枉此行。好，把时间交给王勇姐妹。
下面我跟大家分享的侧重点是在一个团队的服饰，我们互为肢体，同心预备。我的主要是侧重在我们各项福音活动之前的准备工作。从这张照片我们可能还都记得，是9月15号教会为我们短宣队做一个拆派的一个仪式。我们这个短宣队它是以耶稣基督为元首，教会拆派，会众支持，同工搭配的团队服饰。从我们团队开组建到我们到今天，我们永远的记着我们是一个团队。在出发之前，我们要做很多相应的预备工作。我们是由 SAND 这个机构差派的，所以 SAND 的黄牧师给我们做了5次的属灵的培训，然后我们在 Zoom 上有很多次的会议，我们做一些具体工作的一个协调。同时我们在私下真的是有无数次的，我们微信也好，电话也好，我们要为我们这次去我们做的福音活动，我们有什么看法，有什么建议，我们同工如何有一个职责分明，而且呢我们要根据库尔诺当地的实际情况，我们要适当的调整我们的工作重心。我们当我们短学店刚组建的时候呢，我们是本来是做门徒训练的，就是一对一的门徒训练。后来知道他的情况以后呢，我们就改过来了，变成我们要以儿童的福音施工为重点。在走之前，当然我们要收集我们所需要的所有的材料，要有采买，我们也要准备我们每个人的见证啊，还有信息等等相关的事宜。这一次短宣对我们来说，刚才像Lisa 师母介绍，还有黄牧师的一份家书说的，是我们一个信心的功课。那对我个人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大家还记得刚才那个照片吗？我们去了8位同工，1位牧师，1位传道人，3位师母，1位教会理事，1位教会执事的太太，再加一个什么都不是的我。而我是第二次到那儿去参加短宣，我第二次也是副队长，也就是我们教会的6位弟兄姐妹的一个负责同工。我相信你们跟牧师和师母还有教会这些属灵领袖们同工的人都知道什么样的压力，什么样的顾虑，你们都知道，我就不说了。那对于我们短宣队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刚才前面师母已经介绍过了，我就不再赘述了。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而我作为一个负责同工，我要直接和 SAND 的黄牧师要对接，告诉他们我们最后的决定是什么样。你们可能比较难想象当时什么样的压力。我们不仅要做一个决定，而且我们要做好如果家访罢工了，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必须有相应的对策。所以在短暂的时间里边，我们在过程中，我们一个团队，我们一起来沟通，我们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真的经过了水与火的洗礼，也让我们更加的看到，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经历神。所以从我们能够成行到我们平安的回来，我们就感觉到神在一直恩待着我们。就像福音书里面说的，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神迹奇事就随着我们，然后我们每个人的属灵生命都得到了建造。所以我们9月20号我们如期的飞到维也纳，然后坐长途车到了我们的目的地库尔诺。当天晚上晚饭的时候，我们就和在当地大学里的女教授就有一个沟通，我们想在那儿筹办一个福音的聚会。在沟通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实际的情况和我们原来想象的差别非常的大。 所以第二天是主日，我们崇拜以后，我们就赶紧到大学里面去，我们要看场地，了解更多的一些细节。我们再回到旅馆里边，我们一起讨论，我们在哪里办这个福音活动，什么时候办，以什么形式，主题是什么，甚至于我们怎么去邀请这些慕道友来。我们每个人就是非常快的，赶快的准备每个人的信息。我们原来准备的见证跟这个完全好像是不搭嘎的哈，我们重新准备，而且我们要在预演，我们要每个人都要讲，最后把究竟谁上去分享这个事情交给黄牧师，他到时候看来宾看到是情况而定。这一点呢，等一会儿具体的由子龙传道给我们分享。让爱走动这个运力操，去年我们在开派仪式上在大堂里给大家表演了，所以去年的中秋同乐会我们表演这个运力操的时候反应特别好，效果很好，所以呢当时我们就说我们要把它作为我们福音堂管宣队的一个保留节目，所以今年呢我们又开始练起来了。走之前我们有练习，我们到了那儿在旅馆里面一起练习。我在这个地方要特别的要指出一点，我们看这个图啊，看到黄牧师在那个中间是非常认真的在那练习，而在左边那个呢是我们的子龙传道在纠正软妹师母的动作。下面是可以看到有黄师母还有Lisa师母，我们一起在练习。我们整个的练习的过程中欢声笑语，我刚才前面说过了，我作为一个所谓的副队长，很多的压力，我怎么跟他们进行沟通，怎么跟他们一起配搭。但是尽管我们这个让爱总这个运力操最后是没有表演，因为时间和场地的因素，但是排练过程中的欢声笑语让我真的成为我终身难忘的一个美好记忆。因为当我们在排练的时候，这些牧者们他们放下他们自己，没有说哎，你觉得我的动作做得不好看啊，你来纠正我吧，我觉得很掉面子啊，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损害，或者是影响了我的属灵的地位，没有，他们就是认真的学习，让我们之间的距离，弟兄姐妹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在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个团建的过程一样的，而且更是让我看到了属灵领袖们他们那种很谦卑很成熟的属灵生命。我这里特别要说软妹师母，她其实她的腿一直有问题，腿疼，而每天晚上吃晚饭她第一个主动的说哎，我们该同意了，我们要去练习了。真的就是说这些话给了我很多的信心，也让我这一次在短宣从头到尾我能够在他们面前很轻松很自然的和他们一起陪伴，感谢神。那我们只要有空，不管是白天和晚上，我们就为我们举办的两次福音聚会在做准备，儿童日营的手工啊，我们的游戏啦、啊，很多的具体的操作，因为要跟当地的场地也要进行修改啊。这就要特别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最上面这个右上角这个图片，我们在餐馆点了菜吃饭之前就那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赶紧又拿出了那个歌谱在练习我们儿童一日营的主题歌毛毛虫，就抓紧时间在练习。这个我们同样在准备，我特别要指出来，我们看到最那边的子龙弟兄在干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游戏要需要沙包，我们才要20多个沙包，所以我们临时在那缝啊缝沙袋，但其他弟兄也在那儿缝。你们看到中间缝的边是不是挺好看的？教会师母看到了一个很开心。我们看见的都是小事，我想大家说明的就是这些在教会的属灵领袖，他们就在我们同工的过程中用他们的生命用他们的行为来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团队服侍，我们是一个团队。那我们在一日营中有一个金句，约翰福音3:16，我想我们在座的人都非常熟悉，但是对于一个从来没听过福音的人，小朋友要把这句话在几个小时之内把它背下来是非常枯燥的，所以魏宏伟姐妹走之前就录了一段视频，什么是手语，很早就发给我们，我们就在家里可以练习，到那儿可以看那个照片里面，在活动的时候在那教小朋友做
他们非常非常的喜欢。那这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一日营的具体的事项呢，魏宏威姐妹会给我们大家做详细的分享。我在这地方特别指出一点，大家看，这是我们一日营，儿童一日营是我们的重中之重。我们这个流程，看了这些几张表，这是我们在这一日营前一天晚上11点多钟，我们最后的定稿。其实这个我都记不清是第几稿了哈，七八稿都已经有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刚才师母介绍，我们要利用这个时间，而且这个星期六呢是他的国家假期，我们想那一天公司都不上班，学生都不上课，那我们做这个一日营会有很多的华人的孩子来参加。到了那地方，当我们在邀请的过程中才发现，所有的孩子他们都要上组织上那个中文学校，而且他们的中文学校不是说有一个固定的中文学校，而在网上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年级、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老师。所以呢，这个告诉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要到10点半才来，我们是9点半开始，10点半来，有时候我们11点半，还有人说我要到12点半以后，我下了课我才能来。所以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尽可能多的儿童们呢听到福音信息，参加我们的活动，能够把福音的种子撒到他们的心里面去。所以呢，我们一再的改换我们这个流程。我现在没有时间给大家介绍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做，我们改了很多遍，尽了我们最大努力。而且我们还要记着，我们的同工都是教会的属灵领袖，他们在这个儿童施工上很有经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每个人有自己的看法，所以要怎么样把这个所有的意见合起来，这对我们来说又是个功课。在这过程中，我看到每个人都能放下自己的爱好，放下自己那个意见，我们就是同心合意的，为了把这个儿童一日营做到最好，能把福音的种子撒到孩子们的心里面去，这就是我们的团队服事。感谢神。我们不仅仅是我们教会6位弟兄姐妹的合作配搭，而且是和 Sand 的黄牧师和黄师母，同时我们和当地的几位弟兄姐妹也有很好的同工。这最上面这个图画，这个在我左上角这个照片里边是原餐馆的老板在中间。他自己是个慕道友，但他的太太是主内的姐妹。我们这一次短宣2次福音活动都是在他的餐馆里举行，他是免费为我们提供场地，并且为儿童一日营提供非常精美的餐饮服务。那中间我们再往中间看，上边的中间是刚才师母也介绍过，那是你好餐馆，那老板叫肖贤，他是他这家老板的哥哥，我们在一起交流，他为我们这个活动提很多的建议，也为我们提供了餐饮服务。上面的最右边那个照片，刚才我们看到了，一个是吕教授，还有是从维也纳，我们在机场那儿刚刚认识了维也纳当地教会的姐妹们，他们也赶到布尔诺来对我们的福音活动进行支持。这个下面的最的右边那个照片是在创世纪餐馆，这个餐馆是我们福音是我们短宣队的一个根据地，我们经常都在那儿集合。那儿的老板老板娘他们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分享，他给我们很多的建议，我们一起祷告。当然下面我们还有很多的惊喜在这个餐馆里面，我们也参加了当地他们几位基督徒的查经聚会。所以我们这样的同工不仅仅是我们6个人或者是8个人，而是我们这个8个人和当地弟兄姐妹之间的一个同工团队的服事。我刚才说了，在创世纪有一个非常我们没有意想到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服事。那天有2个晚上我们团队在那儿当服务生，去服事从台湾到他们餐馆里边用餐的40多人的旅游团。那个具体的呢，我们将有王宇弟兄跟大家来分享。真是感谢神的姐妹带领建造使用这个属神的福音团队。
我们不仅仅是能够到当地去把福音的种子撒在那地方，也去兼顾当地基督徒的信心，让我们也在大使命上有份，同时也是其实是我们每个队员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我们就感谢神，下面我就把时间交给子龙传道。
谢谢丽莎师母和王云姊妹我们的副队长的分享。我相信我们每一位队员，我们这次真的是心里面都充满了感恩。那我自己更是这样因为我不仅是第一次参加，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更多的来经历神奇妙的作为。那接下来我为弟兄姊妹来分享这次就是大学福音活动这次施工的一些具体的情况。那我们有一个副标题叫海外工作生活教育会，那这个名字也是由于我们八位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根据当时的那些邀请来的留学生们什么样的一个主题来吸引他们呢，那这个我们就祷告之后呢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主题和名字。那这个活动的时间是在当地的9月26日就是下周四10点半到1点半，然后期间呢我们会为这些来参加的交流学生呢会提供餐。那地点呢刚才这个王女士也提到就是那个原餐厅在他的那个餐厅，因为他外面有一个院子非常的好要在那个地点。然后合作呢是跟当地的就叫马萨里克大学。那这所大学呢也是李教授他所在的大学。那这所大学呢也是当地可以说是捷克第二大的一个大学。那来的这些人呢都是有他们都是有台湾背景的交流的学生一共有9位。那这次我们也是通过个人的见证来去为这些交流的学生呢来向他们来传福音。那我们在这之前我们来看我们之前有预备，刚才王云姊妹也提到，那这次我们在出发之前根据我们所得到的信息呢是大陆背景的交流学的学生，而且我们预备是以布道会的形式来为这些学生来传福音。那我们也是预备了或者是在大学里面的这个教室里面把这些学生邀请过来，我们给他给他们做一个布道会，或者是说我们把他们邀请到餐厅里面，然后在餐厅里面为他们来做这次的布道会但同时因为我们不确定到底是在哪里为他们来预备这个布道会，那我们在临出发之前呢我们也是花了一些时间，我们就预备了2种的布道的方案，因为在大学校园里面的教室里面的布道和餐厅里面的布道那我们相信肯定是不一样的，环境不一样，那我们肯定在准备上呢也要有所的不同。那这一次呢在也是黄牧师任命，就是呢由我来做这一次的布道会。那在走之前因为我在服事上我还没有做过布道会，所以心里面非常的紧张，而且还是有这2种不同的方式，所以就祷告来预备。但是呢到时候最后我们知道到时候在根据当场环境的改变的时候计划改变的时候呢，那其实这一次的布道会呢根本就没按照我们的想法来去做这次布道会，也没有用上，我也没做。但是我心里面是非常的感恩，因为我就看见在那个地方我们出去宣教在很多灵活的地方，而且另外我就自己心里面的感受就是真的是我们的计划是一个，但神的计划可能还有另外的一个计划。所以呢我心里面虽然花了时间但是没有用上，但我心里面也非常充满了感恩，看见神，这是神的作为，所以非常的感恩。这是我们出发之前我们的一些的预备。然后刚才王爷子们也看了给我们这张照片，那我们到了那以后呢我们就来做去现场勘察。那站在我跟黄牧师之间的呢就是叫吕伟伦这个教授他是台湾人，他在这所大学里面当教授。然后呢我们就到底是决定是在校园里的教室呢还是去这个餐馆呢，我们要做详细的这个实地的考察。那然后呢关于这个吕伟伦教授呢他曾经也被恩语之声采访过，大家也有时间也可以去查找他这个被采访的题目就叫被爱感动， 是在今年的4月9号，大家也可以去看他自己分享他自己美好的一个见证哈。那这是我们去现场勘察的情况。那后来我们到了那之后呢，我们就发现当我们的信息了解更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哇，来的人都是台湾背景的，没有一个人是大陆背景的。虽然在这个台湾的学生当中有一位呢，他据说有武汉背景的，但是他也是在台湾长大，在那里上学。然后呢，我们八位队员我们就一起的来祷告，因为我们原来的计划是按照华人的背景来去预备的。那现在知道哇，他们全部都是台湾背景的，那我们想怎么办呢？那祷告之后呢，神也告诉我们，那么我们就以海外，因为他们是在台湾来到了布尔诺，他们呢是在海外的华人，那我们想是不是在工作上面、生活方面能够给他们一个非常真实的这样一个经历的分享，能够让他们能够认识耶稣。那么这一次的召集呢，也是由吕教授他来牵头，因为他知道这些学生的情况，然后呢他就去来负责来召集。那后来也是我们决定在华人的不会在这个校园里面，那我们想营造一个非常就是非常亲密的这么一个环境，那我们最后就决定在这个原餐馆里面来举行，而且免费的当然对他们是免费的，那我们来为他们来提供这些午餐，他们可以来免费的来吃。那我们也根据情况呢，就不会以布道的形式，而是以分享我们队员个人的见证，我们在海外的一些真实的经历，能够盼望他们给他们一种真实的这样的一个感受，能够来认识耶稣。那下面这一张大家看见，这个就是吕教授他在他们的那个email 里面呢，他去邀请他的那些学生的情况。那这些也是跟我们队员我们一起来商量，然后我们把我们的意见反馈给吕教授，那吕教授呢就起草了这样一个邀请，他去邀请那些的学生。那在邀请的时候呢，也非常的有意思，一个小插曲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有九位，但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来，因为我们不能强迫人家嘛。那我们就祷告，那感谢神，结果九位一个都没少，都来，所以我们就看见这又是神奇妙的作为在我们当中。那然后这是交流会当天啊，这个是由黄牧师来主持那一天的交流的会啊。然后呢，他在介左面这张照片呢，他在介绍吕教授。那右边那右上角那一张呢，就是大家都坐在一起，你看见这个就是原餐厅那个，它有一个小小亭子啊，非常的好。那这些是我们当时在那天交流会当天之前我们预备的时候，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小的环节，就是大家彼此来介绍我们去来为大家更加的熟悉这个彼此之间的熟悉，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彼此介绍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那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呢，因为在我们准备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准备了我们每个人不同的个人的分享的见证。那当时我记得黄牧师就说，好，你们就准备好，根据当时这些孩子们这些学生们的他们的情况，黄牧师说我要点到谁你们上来就要分享，但是每个人都要做好准备。所以那一天我们根本不知道会由谁来去上面分享，但那一天呢李教授他做了他一个个人的分享。然后那一天也感谢主就王林姊妹还有洪威姊妹他们两个人呢上去做了他们分别各自的见证。那王林姊妹呢，针对她，因为她在海外，她在之前有不同在不同国家的这样的工作的经历，那王林从这个角度来去分享。那洪威姊妹也分享当她刚刚来到加拿大的时候遇到一些工作上的比如说失业呀、困难上的这样的经历，神怎么能够带领他们能够出来。那从这个方面呢，向这些交流的学生来分享。那然后呢，这个我就说这是神奇妙的作为哈，因为在当时我们交流会的当天，有一位年轻人，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其实她就跟我们住在一个酒店。那早上起来我们都会吃早餐，对吧？那我们吃早餐的时候，因为那天华人本来就很少，那我们吃早餐的时候呢，我们几乎每一次我跟王宇来去吃的，我就能看见这个女孩，因为她是中国人的面孔嘛，但我们不知道她到底是不是中国人我们就彼此有了这样的一个印象。但是很奇妙的是，那一天我们举办这次交流会的时候，她恰巧来这个餐馆来吃饭。等她来的时候呢，哇，我就特别的就是我们特别的就是欢喜，看见她就马就我们都主动的跟她来打招呼， 他也认出我们来，然后呢我们就跟他来交流，跟他交流的时候呢就不知道他是在当地拿工作签证在那里工作的，他那几天呢是由这个他的工作单位暂时安排他在那个酒店里居住，正好跟我们在一起住在一个酒店。然后他就来问我们，他说你们在这里干嘛，这些人是什么人，然后呢我们就围着他就向他来传递，他不认识基督。他说但是在我们跟他交流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她的心非常的开，她非常的愿意去追求，她说什么是福音啊，什么是基督。那当时我们在跟她交流的时候，你们觉得哇，这真是神预备她来，你们很巧对不对啊，就那个时候她来周四的中午她来吃饭。那我就想到了彼得前书3:15，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为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所以当时我们站在那里跟他来讲的时候，这句话就在我的心里面，哎呀主啊，真的是感谢你，所以常做预备，突然见到他，然后呢就跟他来传福音。那我相信跟他交流的时候呢，我相信他一定这个种子已经就在他的心里面，盼望着布尔诺那里的弟兄姊妹会以后更加的能够去跟进他，能够让他能够带领他能够信主啊。那这也是在我们在这个交流会的过程当中又次看见神奇妙的作为，他主动的带人过来，就非常的奇妙。那然后呢接下来在饭后呢，我们就有一个彼此的这样的一个交流，我们看见右边的那个黄牧师在跟这些交流的学生呢有一个交流那最下面的那个呢是我们站在一起呢我们一起在说话那特别提到左面这两个大家看见有这些年轻台湾的学生那我说到刚才有武汉背景的就是这个男孩子其实他是武汉人，但是呢他大概上高中大学都是在台湾上的，所以呢他认为他自己已经上有台湾的背景这是这样。然后呢在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就是感恩的一幕，非常的感动，这是一位当时的一位年轻的这个交流的学生女孩子。那他在我们过去的过程当中呢，他就站在丽莎圣母的旁边，那他在分享的时候他就哭了，因为他说这里的饭和菜让他想到了他家乡的菜的味道，所以呢他特别的感动。而且当时呢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师母丽莎师母呢在跟他们一直在跟这个女孩子在交流，这个女孩子她说我也不仅想到了菜和饭，也想到了我的妈，所以他就倒在了丽莎师母的怀里。哇，那一幕真的非常的感人，让我们看见神真的是感动他们借着我们来去影响这些年轻的留学生。所以看到这一幕我们当时都非常的感动，我们都流泪说这不是，是高兴的泪因为看见神真的能够借着我们真的这些不配的人，我们就做了这么一点点，但是他们就有这样的感动我们心里真的非常的感恩。我们也看见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们看见他们的心其实都是打开，都是非常的愿意来接受的，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也是向神来感恩。那到了最后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站在一起，我们有一个合影有一个留念这次活动。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维也纳来的几位弟兄姊妹一些姊妹他们过来，因为呢他们也想参与到这个施工当中由我们跟我们一起来是非常的感恩。好，这个就是我们这次大学的这次福音的活动，把下面时间交给洪宇。
儿童快乐日营其实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个主要的活动之一。其实听到前面三位弟兄姐妹的分享就还蛮感动的。这是我们离开前的算是最后倒数第二天嘛，礼拜日我们是最后一次的一个主日崇拜，就是前面周六的一个活动。我们当时选在28号是因为他那天公共假期。公共假期我们原以为是所有的店都不上都不开业，然后孩子们有足够的时间过来，可是那些孩子们其实还是有些人在上中文课，我们当中也调拨了很多的时间。但是呢在这个时间当中其实想讲一个简单的背景， 我们所邀请的那些孩子，其实他们大部分是大陆过去的人，大部分是开餐厅的，所以他们的孩子在家里都是小助手，一般情况下是没有时间出来参加任何活动的。就在那天呢，我们以为他们可以，但是好在就是很感恩，就是他们因为店家关门，客流量减少，他们就会有很多的孩子会不用了帮忙可以出来。那我们的主要活动就是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想把这个福音带给儿童这些孩子们，把福音带给孩子，让孩子们回家以后再把福音带给他们的家长，让他们家长很难有机会真的是到参加到这福音的各种活动当中，实在太忙，他们一年一般就有两天放假，就圣诞节的前后两天。我们也在这个准备了我们的快乐之行的这个单张，地点呢还在圆通厅。我们当时通过把单张发给霍尔顿的弟兄姐妹，他们有他们的华语群，从微信再传发出去。我们去的时候带了一些的，就是打印出来的一些单张，放在有三家的餐厅是主内的弟兄姐妹，放在他们那里，也在有大的贴在他们的餐厅作为宣传。我们也到不同的餐厅去邀请弟兄姐妹的孩子们，还有非信徒的孩子们，就是右左边的这个就是肖琴他们的你好餐厅，我们带了礼物给他们作为一个挂饰，让他们真的是有机会看到这些看到神的话语，挂在他们餐厅或者挂在他们自己的家。然后右手边的这个餐厅，他们全家人其实都是不信主的，我们也来邀请他们的孩子们。一共我们在这次的活动当中呢，我写着一共17+1的小朋友来参加，因为17个真的是在我们年龄要求之内的，我们这营要求是7到14岁，参加年龄呢我们是有3到15岁，因为他们有一个15岁的姐姐要参加，所以妈妈就跟我们联系，跟黄牧师联系，那我的3岁的女儿可不可以过来，我们说多大年龄都欢迎，但是希望父母可以留下来陪伴他们，因为我们也希望借这个活动父母也同样可以听到。那我们的日程的安排呢，就是有课程，有手工，有游戏。那课程我们是以五色无字书来讲福音，我们分了3堂课来讲，有金色和黑色，金色是天堂，黑色是因为我们罪不能进到天堂里面去。那红色和白色，红色呢是我们可以借着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白色没有圣洁的生活，绿色是当我们信主以后怎样来成长。我们课程按年龄分为2个班，一个是6年级今年级以下的班级，是由王宇弟兄还有子龙传道他们来带的。大孩子班7年级及以上的由韦师母来带领。可以看到我们的手工其实也是以这个5颜色为主体，看到毛毛虫还有变色龙，让他们看到一直在重复这个5颜色在生命中的意义。其实毛毛虫这个讲一点小的事情，就是在前期准备的时候，毛毛虫放在第几个手工怎么来做，我们都是讨论很久，这么每个细节非常仔细，怎么样还有一整体的概念，什么时候把那些字再写上去。其实我们今天说2部分，先做一个毛毛虫，那师母讲完了以后，整个救恩再重新把救恩的程序顺序再按颜色再写上去，就希望弟兄真的明白救恩和理解这个整个的过程。我们的游戏同样也是按5个颜色来分的，是我们5彩球和回家，就是很简单，就是一个不同的球，5个颜色的球进到5个颜色的洞里面去。金句刚才王云姐妹讲到，就是我们的金句就是约翰福音的3章18节，我们孩子们的中文很好，我们帮他们来用歌曲来唱诗歌，用背金句来背金句，最后是比赛，看他们哪个组，我们分了3组4个组，然后看哪个组最快拼好，有计时各种的，就是这一个游戏玩了2种不同的方法。我们每个游戏都是随着孩子们的变化，他们的能力增长，都随时改变我们的这个变化，让他们有更好的方法来记住他们所学的。在整个过程当中，真的我也看到是神奇妙的作为。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 我们可以看到的孩子们去年和今年的变化当中不同。刚才丽莎师妹讲到过，中间穿黑色衣服的女孩的恩惠，她去年是一个口里可以说说脏话的孩子，然后她而且脾气很大的一个孩子。今年刚刚开始来的时候，因为我们因为调整的时间是我们孩子们登记完以后没有直接上课，因为中文课的调整，所以我们就叫他们先做一些小手工，给他们一些小的礼物，叫他们先做。他当时的时候是很享受那个时光的，他们上诗歌的时候还可以，唱完诗歌他问后面干嘛，你知道分组，他分组干嘛，要做什么事情，我说要上课，他站起来就要走，他感觉是我说干嘛去，他朋友有问干嘛去，你留下来，他说我要离开，上课吧嘛，上课吧嘛。然后感谢神，就说当时我分组，她年龄比较大的一个女孩子，我们就把她分成了一个好像是 team leader 一样，她是小头头，然后她觉得不错，然后我们就给讲怎么，因为每个组的组长怎么带领她的孩子们做手工的时候，做游戏的时候怎么来得奖励，她每个小孩子手环，但是有还是她跟那小女孩是绿色的手环嘛，他们是一组的，怎么得奖品得奖励。那很简单，后来就是韦师母，她应该是韦师母班的，后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女孩子在后面的时候就是很愿意回答问题，而且很有想法，很有在思考人生的这个意义。我觉得神真的是一个很恩待你的孩子，但是她一看到现在是在帮助她的组员做事情，已经不是那么烦躁不安的一个女孩子。意想不到的参与者，在这里呢介绍两家的孩子。这里头一张我先介绍，就是邻家姐妹，穿白色的这个女孩，自己坐的这女孩呢，她是邻家的姐姐。那左右手边的穿粉衣的小姑娘，她的妹妹。这家孩子，这家人其实是去年我们短片队去邀请过参加中秋节的一家人，当时他们并不接待我们的短片队，可以说是拒绝。但是我们真的没有想到他的孩子会来。其实在今年我们并没有去邀请他们的孩子，而是前面恩惠小姑娘她提前邀请了这家孩子，然后他们在中午的时间吃过午餐的时候他们来到了，当时真的很感恩的，就是他们可以让自己的孩子参与到的活动当中。下一家的女儿呢，就是穿右手边这个穿毛衣的小女孩，她是当时就是我们去邀请他们的时候，妈妈讲她要一点钟左右可能才会结束她的中文课。在那个时间，因为她的父母也是不信主的家庭，对于我个人来说，我不觉得这女孩子会来，因为我们集中在三点，我不觉得她有什么意义要来，然后那有意思吗？大家打个游戏都是很好的。说实话，我是那么想的，但神却不是那么想的，是要得救每个孩子。这个女孩子其实在后来是绝对信主的。所以非常神的作为非常的奇妙，超出预计的福音小组在这里面看到，就是子龙传道这边一个爸爸带着小孩子，这个三岁的那个女儿，爸爸留了下来。但是这个时间段的是孩子在上课的时间，我们原以为我们没有什么事情做的，因为孩子上课只有韦师母、王宇或者子龙传道，我们其他的其实是有时间的，但那些都大家都很忙，就是子龙只要单单的一个爸爸来交流来讲福音。那黄牧师呢，他看到年长的这几位老人家，他们就带自己孙儿孙女来的。我们没有想过父母会留下来，或长辈会留下来。9点到3点的活动是6个小时，是小孩子的活动，就神说我要让他们留下来，黄牧师就开了老人班，也在讲福音。其实还有一个图片是我没有照下来的，但我看到就是有一些妈妈们留下来，大概有3-4倍左右的妈妈，然后是黄师母陪着。真的是2个福音班变成了5个福音班，完全是神的作为。这个是最后的呼召，看到4个女孩子，她们是觉知的，旁边右手边的女孩在举手，就是夏家的女儿。我跟她是面对面，我真的在抢对面，她在她桌她背对着嘛，看着我能看到她的样子，她就是一边在擦眼泪一边在举手，一边在擦眼泪一边在举手。其实现在想想当时是有些遗憾，就是没有单独跟他去聊一下，不知道他为生活里有什么事情，但很感恩，我相信神与他同在。这个抢答环节实际上是在呼召以前的，可以看到孩子们是举手回答问题，非常的踊跃的，在说真的是 伟师母，真的神是给赐给伟师母有很多的智慧。当时这些课程和讲的，后来跟伟师母有个交流，我就说您觉得这些问题都是课上讲的吗？因为时间很短，课程时间很短，要讲五个 topic。后来伟师母说当然不是，讲不完的嘛。然后伟师母说我让他问题问他们，他们就可以明白了。然后一些问题我个人觉得咱们那些孩子不一定能回答的准确，那他们的孩子大部分是没有听过福音的，只有教会中的就是弟兄姐妹的孩子们听到过一些的，但我觉得是神在开他们的心，他们明白，把整个五点讲完以后孩子们明白这个救恩，真的是非常的感恩。最激动人心的颁奖时刻，他这男孩子就是穿红衣服的，他挂了五个圈圈，就他们奖个人奖第一的，他得奖最多的男孩子，我们是不敢给他奖了，因为红色不够了。然后就是他右手边就是恩惠，他是他们组成男的小组奖的就是第一。我们最后是其实每个小孩都有一个奖状，就是给他们一点些鼓励，然后他们有食物，就是那个一些我们带了各种的安德珍棒啊，什么巧克力饼干啊之类的作为他们的奖品，他们非常的开心也很享受。实在那时候真的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是灵味的食粮，但是呢中午又有一个丰盛的午餐，就是这些午餐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吃的非常的甜美，有炸鸡啊，有虾呀、啊、还有一些小兔包啊，各种的东西其实都是原餐厅提供的，还有刚才你好餐厅一些弟兄姐妹带过来的，还有饮料。然后在这里我想讲的就是这是我们回维也纳的午餐，就是因为上次神供应的在周六的活动真的是有，以至于我们回程是有食物的。其实讲一个透露一点小的东西，是我自己心里很大的感动，就是周五的晚上当我们服侍完，我们在一个餐馆不是帮忙做就是帮忙就是旅游团的工作吗？我们当时做完以后我们突然意识到不对啊，礼拜六是公共假期，没饭吃了。因为我们周日要结束崇拜以后马上赶回维也纳坐长途车，没有时间买吃的。然后我们就是真的明白以后就快速跑到一个超市，大概拿了一点的面包作为我们去维也纳路上的午餐。可是我那天看到这些的时候，我就吃了喝了，真的预备真的是丰丰富富的。这是一点的花絮，就是孩子们刚进来的时候的登记，我每个孩子都是有小餐点。大家看我们在装东西的时候，前年他们同工前年分享的时候也有的，一人一个，一人一兜，他一天的手工，一天的写的东西都全部在里面，还有我们给他们送了小礼物。礼物呢就是这个摆台，我们是到，因为他们到了早，我们就快快的让他们有时间到老的孩子来自己把它装在进去，有图片，这图片就是祷告文，还有一些是京剧里面的孩子也是不同的。然后真的是希望这些会摆在他们台头，放在他们桌子上写字，又看到神的话语，对他们一生的祝福。这是言谈厅他们夫妻两个在后厨帮我忙碌给我们做午餐。这个呢就是孩子们在那个当我们呼召以后，把别的孩子们留下来的室内，室外呢就是由这些我们把孩子们带出来做一些小的游戏和活动，这孩子们很开心的时刻。真的你可以看到真的子龙传道也是真的是很棒棒的，是不是？也是我们在帮助孩子们做手工的时候的一些照片。这最后是我们大家跟家长的合影。感谢主，真的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主，一切是神的带领和保守。在这一天忙完以后，其实我回去的时候我心里很低落，师母说她盼着回家，我说主啊我真不想走，因为我真的舍不得那些孩子，舍不得他们，很多很多的舍不得，但荣耀归给主。
弟兄姊妹大家好，大家看我在这里写的，我们在这里， 2024布尔诺短宣一幕。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大家们听的是怎么样，因为真是感谢神，前面的弟兄姊妹已经把我又带回到一个月之前，我又飞回到布尔诺去，真的。所以我觉得这就像大家在看戏或者看电影，所以我就要一幕，这个是接下来我要讲的一幕。大家看这张图片啊，这一的图片有很多人啊，差不多40几人，因为有一些人还没在这个里面。这就是我们呢，在那个差不多我们是一个大的营啊，它这个叫创世纪饭店。如果你们眼睛好的话，可以能看到我们的一些弟兄姊妹在里边。因为这些人呢都是从台湾来的旅行团，他们呢有在这个餐厅啊共进两个晚餐。不知道他们在这个他们旅行团来之前呢，这个餐厅的老板和老板娘呢就跟我们2、3天前透露呢，就说有这样的一个旅行团的要来。这个呢就是说非常令人兴奋的一件事情，也是为一个令人非常担忧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是令人兴奋的一件事情呢？因为自从疫情以来到现在，这个餐馆没有接过旅行团，而且是这么多人。当然有这样的一个订餐呢是非常好的。为什么我说为什么担心的一件事情呢？因为这个旅行团呢没有交定金，而且呢就是说这么多人的一个饭食，而且像他们跟我说在疫情之前呢也有这样的旅行团呢就给他们放鸽子，所以他们就非常担心啊。在这之前呢，这个老板老板娘呢就是在中间穿黑衣服的这两位，他们跟我们透露呢，就是说他们在这之前呢，刚刚呢有资助在国内的传道人和一位生病的姊妹，他们去给就是奉献了一些钱，而且呢就是说感谢神呢，就是说老板娘呢她算了一下呢，如果这个团来了，如果两餐之后呢，基本上差不多是这个他们奉献的这个金额。所以呢当时呢我们就听了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我们都觉得这么多人，而且他们这种餐馆呢都是就两三个人，你想想40几人来吃饭，三个人怎么能来完成。当时我们的队员呢，我们就在每个人都是七上八下关系，也怎么办。而且我想就是这对夫妇也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我个人呢我在中国来之前呢我有稍稍有一点在餐馆的经历，很多事情我也做过，所以我很知道这个时候他们的人手是不够的啊。我们听到这个事呢，由王子文传道呢我们就一起为他们来祷告。真是祷告之后呢，我们众队员和他们夫妇呢有圣灵的感动呢，就是这个老板娘这个姊妹呢，恩培姊妹呢就主动跟我们说，你们短宣队可不可以有一位队员来帮助我啊。真的哇，我们一听哇，真是我们的感觉是个一家人啊。那我们说我们都可以来帮忙，这是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我们就是说来如何来帮助他。所以呢我们就是到了布鲁诺呢，这个我们就都成了服务员了。我看到呢师尊母在那洗东西是吧，这个我们就是说餐馆来之前在预备当中，其实这是其中的一幕。因为在这个旅行团来之前呢，我们要做很多的工作，其实特别是旅行团要到的时候，因为这个就像一场战役一样，他们要来了之后呢， 女性团来，可能她吃饭的时间最多有一个小时，所以你要把所有的饭呢马上要给她。所以呢，我当时我还记得，他们家有个小姑娘是十岁，王长大呢就跟那个小姑娘出去看，一会儿去看一个，哎呀，他们来没来呀？要来没来呀？就是这样的，真的是，因为我们要是能他们一旦来了之后呢，我们要把所有的以最快的速度一下都给他们上。我们这时候看到我们的黄牧师、王传道，还有我也是在这边来预备。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在餐馆上做过服务生啊，有没有摆过这些东西？如果没有的话，下次我希望你们有机会啊。看到这个姊妹都在做水果盘，做事情啊，现在旅行团来了，因为那个王传道一看他们来了之后，就赶紧往回跑，站在门口的欢迎光临。大家看到啊，就是说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呢，就是说这个餐馆他们在吃饭，你看到我们的队员都是服务。特别这一桌好幸福啊，你看到有这么多人为他们服务啊。这个站着这位呢是他们的导游啊，他们一共有四大桌，这一桌这一桌这一桌，这个在后面不是很清楚，这还有一小桌啊，那一小桌呢是吃素的，人很少啊。其实为什么我说我就想到了，就是说好像在过电影啊看戏一样，因为我就想起来了，在这个在哥伦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保罗也有写到，是吧？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啊，我想好像我们好像在跟他在演戏呀。这是呢，就是说已经他们旅行团吃完之后，我们在收拾卫生啊，在清理，看上去我们都很专业。这个小姑娘呢是他们家的小女儿，看看也是十岁，跟我们一起来做事情。你看看黄牧师也有在。那个小姑娘也都在啊，你看我们都干完了，我们看我们的姊妹，看他们我们的心情好不好，喜乐满怀是吧？真的是用言语根本表达不出来，因为我当时我也是真是特别特别的高兴，真的是。好了，你看这个图片刚才大家看到了哈，我还想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在这里，我们短宣队在这里，我们一次这么多能见到这么多的台湾人，不是说我们遇到他们，他们遇到我们，是神安排的这盘戏，要我们在那里能来服侍他，因为我们在这里做了服务员，做了端盘子的，做打扫卫生的，其实就像我想起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来如何来服侍他的门徒啊。这呢，就是说我们为这个餐厅服务的，就是这对夫妇，这是他们的大女儿。真的，大家看到这个冯雷姊妹啊，就是他们给我们的礼物啊。如果大家懂得法语的话，就知道这个是什么，因为这个是感谢。真的，我们就将荣耀和感谢都归我们的神。我们有一个小花絮的视频，我现在放给大家。这个是我们 就是他们团订完餐之后，完了他们呢主动要求跟我们这些做服务生的和这个老板老板娘们要合照，大家来看。
好，谢谢，
谢谢，
拜拜，
玩的开心，玩的开心，玩的开心，
看照了，看尿了吧？
哇，
你们选一个代表来跟我们一起，
谢谢，谢谢，好，好的，再见，
谢谢，感动的要哭了，
来呀，照一张，给老板娘照一张，老板娘照一张，哇，哇，
真的好感人。
你们要一起跟我们走，
是，我也要，我也要。
好好好，谢谢。
太好吃，
耶、yeah ！
老板娘漂亮，
好，
老板帅，
没错，
员工服务超好，
谢谢你们。真的是我们，就是他们在订完餐之后呢，我们有很多队员，我们有站在门口跟他们，因为我他们看我们那，哎呀，这样的一个餐馆。怎么会有这么多服务生呢？我们都是穿着，他们有些人可能认识，也就能他知道我们，他就问我们你是从哪里来，来做什么？我们就有跟他们来讲，我们是从香港来，我们是短宣队，我们来去来短宣，我们是来传福音，介绍耶稣。当时我们也有把单张放，我这里你们知道，这接下来时间呢就给韦师母。
谢谢大家，就是特别我们的短宣队的人都是，你都不知道，就是在这个团队里面非常之认识他们，就是看见他们每个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什么是神给他们的恩赐，都在这个短宣里面都认识他们。我也在想，昨天晚上我也在想，哎呀，小达，你不在我们中间了，多么好的时间，不要紧，明天他来参加。好了，这里讲到就是，当我们去宣教、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遇见很多的难题。特别我这个是我觉得我人生里面一个经历神的一个最多的一次的机会。因为这个难题很多，所以呢特别，哎，这个难题神就这样解答，那个难题神就这样铺路，真的很神奇，在里面看见神的作为。所以这里讲到是有困难，但是就是因为有困难，你才可以经历到神的恩典、神迹跟祝福。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普通的一个短宣，你也不觉得怎么样。所以就是在我们人生里面，每个人里面，我们所经历的困难不是偶然的，都是神替我们预备的，要我们在里面学习的功课。然后我第一个难处就是突然间不够两个月前，才一个多月前我就断了三个肋骨。所以我们人生里面有很多的风浪我们想不到的，我就在想啊，哎，为什么我们出去就是参加这个短宣队，我说才七个人报名，太少了吧，我觉得太少了，不可能的那么少。是因为在我们人生里面有很多的阻止我们去侍奉神的事，例如你说，哎呀，你离开你的孩子，你的丈夫，去离开他们时间，他们行吗？他们会不会想我们怎么办呢、啊、就是现在都是我们男主，有人说我不可以去外面睡觉的，睡觉睡不着的。我就在想，那你在家有没有不能睡的时间啊？有时候整个晚上都睡不了也有。或者几个晚上睡不了就有，但是你记得吗？我们这个团队，我们背后有很多人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根本出去打仗，我告诉你，出去外面睡觉睡得更好。所以这里跟着我的腿， 上次我去短宣之后，七月头那个时候回来，不是这个走，我们就这边走，然后走路就给我麻烦。所以我们看见我们人生里面是有很多的疑问的。有时候说我没有工作，我怎么样可以去短宣？诶，我们这里谁有工作还去短宣？有没有啊？有啊，王宇弟兄就去了，是吧？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理由不可以去的，但是神要你去你就去。有一位很爱我的姐妹，她说，哎呀，你又摔断这个骨头，这里又膝盖，你不要去吧。真的，她是爱我，所以她这样说。是，但是我们有我们的神，他要我们去的时候，他会给我们力量。所以明年呢，记得不要给我理由，你不可以参加。明年呢，是不是很忙？很多人报名。然后呢，家行罢工。哎呀，这个真的很给我们很多头疼的事。怎么样会辞不？就是不是辞几天，早几天，就是我们要出门的那天，他就罢呢？那我们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处理这个事情？我们说，家行说你可以提早走啊，15就是我们20号走，你15号走就行。那15号走，那天他们是红日要放假的，那如果我们早走了，那我们那天就早回来，那这个也不行啊。或者有另外一个想法，那今年不去吧，明年才去吧，这个也不行啊。所以我们那天早上有最后一次培训。哎呀，我那天在收音机里面说，他一说，我心里面都乱了。他说这个飞机师跟这个家行，他们的距离很远，他们的要求跟他们可以供应的距离是太远。他说，但是今天晚上12点钟，他们最后就要决定。我心都凉了，我说就是说明天就不行了，就是。所以我们看见神很奇妙啊。我跟王云姐妹两个人就到处去找飞机票，去改，就是他家行不行的其他航班怎么样飞过去。那我找到一个在波兰的，去波兰的，那波兰的再车回去，我又有另外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原来呢，我上次我去这个维也纳短宣的时候，我将我的包，因为太多东西我带不回来，我整个包的所有的书啊，还有一些的就是我们的手工啊，都留在维也纳。但如果我飞去过去那边拿书啊，拿一个袋子，所以很多的很麻烦的事。但是你看见，诶，那天星期天早上一起来，诶，这样不罢工啊，是很奇怪，很奇怪。那我们神是很奇妙的神，就是对我们来讲，这些都是我们人是没办法控制的。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去短宣，很多的问题，我们是人，是不在我们的控制里面，但是我们的神，他是有能力的神。所以我就是在想，我说，哎呀，小达不能去，我就在想，我18年前我有乳腺癌呀，我也没办法去参加短宣，结果18年后再参加，希望你们不要等18年。因为我的那你看看这个地图你就知道了，维也纳在这边，我们布尔诺在这，所以呢我们就是下飞机之后呢，我们要坐车去布尔诺的，要2个小时。但是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我的包不知道这位姐妹会不会准时拿过来，然后 宋师母说，我们时间很短的，如果你拿不到的话，那我们要走了，那怎么办呢？是，那怎么办？结果就是神奇妙的作为，神有什么奇妙作为啊？结果这位乐燕姊妹将那个包包去到飞机场，他已经在外面，就是说你过来拿吧，这个我就是他已经 text 给我，就是发短信我没有收到，但是他已经在外面等。结果王牧师也是很奇妙，原来去到我们才知道，他叫我们的公车本来是马上下飞机就去了。他将我们车往后推，可能也是怕我的包包拿不到，然后呢就推了。结果我们的飞机，我们的车呢，有好长的时间，有多少时间？六个小时时间。然后这位姊妹说：“啊，你们还有六个小时时间。”他再叫一部车过来，将我们所有的人接到他家，然后煮东西给我们吃。你看见神的恩典吗？很神奇。而且他很简单的菜，但是他这个汤面啊，是他自己家里面种的瓜，非常甜美的汤面，就是你不去你没有机会吃了吧。所以我们还在他家看了很多我从来没见到我很想要看的，那么红枣树啊，什么什么什么柿树。哎呀，它的瓜我都不敢放太多进去，因为太多好看的东西，连鸭都有，鸭子都有。家里面，哎呀，真的，这个乐燕姐妹真的很神奇，是神派她来照顾我们的。然后呢，就是这里我们这个有个地标，就是在这个布尔诺里面，所以我就是去查，我说这个马是什么意思？他说这个马就是等于勇气，我们人的我要靠车，我们要靠马去打仗，但是呢我们的神不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不靠马也不靠车，因为我们是奉神的名去打仗，所以我们这一次去打仗是奉神的名，我们看见神怎么样开路，怎么样行其事，怎么样为我们安排。然后呢我们或者我应该再说一些就是我们在布尔诺里面的很多的经历，像刚刚我们说到那个女孩子说脏话，我第一堂课教这大孩子的时候，你看见他的表情非常不好，他非常之反叛，然后我就在想，我说第二课不可以这样教，这样教就完蛋了，所以我就完全的就是脱离我的书了，不讲书了，就跟他们谈话这样。然后我问他们，我说你觉得有神吗？结果这个女孩子告诉我，她说是有神的，所以看见就是神在她心里面工作改变她。她家里面有五个孩子，她是最大的，所以呢她在餐馆里面就说，就是他们是很，我看见这个孩子不像这里的孩子，很不一样的，他们很知道怎么，他们要怎么样就是做生意，他们很有自己的意见，很会做事情，不像中文好的金人，真的怎么样会像国内来的孩子一样，所以我们看见神在里面有很多的。后来刚刚讲到那个餐馆，就是那个留学生几个那个乐燕姐妹啊，去了那个餐馆，他们在维也纳过去探我们，看看我们的事工，结果这个单这个餐这个费用你知道是谁付的？是他付的。这怎么样可能？就是所以我们在里面其实见证了很多神的奇妙的作为。有人说我不可以去短宣，我又不是师母，又不是传道。你可以去服侍这些游客吗？你说这个我行，这个我可以， 所以当我们愿意去侍奉神的时候，神有他的心意，神有他的作为，是我们想都没想过的。你们知道王宇弟兄，我们派他做什么？教孩子，他从来没教过孩子。哎呀，所以我们说，哎，这个种子就长出来了，就成为很好的老师。我们要发现你们个人的恩赐啊，
所以你们一定要参加短宣才可以发现出来。
所以这个是吴牧师，我们回程的时候，竟然有一个专业的导游，他真的厉害，他是牧师，他竟然对这个天文地理什么都懂，跟我们讲到，我的比导游更棒。上次我去维也纳都没有这样好的导游，问这个人，这个是什么？我不知道。这个导游真的太棒了，我都没见过。然后我这里就想到，就趁着你这句话是我一生推动我侍奉的一句话，就是讲到趁着我年幼的时候，衰败的日子上位的临到之前，我要纪念，就是刚纪念到我的主。所以我希望这句话成为你的推动力，说我现在在世上我还年轻，你们大部分都比我年轻，我这一次去维也纳才发现我是最老的一个。所以呢，你们比我年轻啊，你们要记住这句话，就是我衰败的日子还没到，求神使用我。所以我们记得我们人生就是要去侍奉我们的神，不要等到走不动的时候要去侍奉神，太晚了。所以这个最后一章就讲到什么呢？原来在这个布尔诺呢，有一个教堂叫圣约雅各，圣雅各的这个教堂里面所有这个不是万圣节，你看见万圣节都有这些东西，这个是真的，这个的头骨啊，你看见不同颜色的。黄色的就是他们是火乱而死的，如果它是红色的呢，它是这个那边有黑鼠病的时候死掉的。所以有什么不一样？有些是年老死的也有，有些是士兵打仗死的都有。这是的，这就是啊，我在想，我说哎呀，我们有时候我们身在福中不知福。哎呀，在教会也有很多，有时候他说哎呀太多活动了我不能参加，在那边一个活动都没有，他们想要去的话，他们是等讲那边的话他们也听不懂，有时候是英文的，英文也有问题也不用去了，也没教会给你，就是讲。但是当我看见之前我们讲到那个大学生，但是大学的这些学生他们想要去教会，没教会可以去啊，他们觉得那边要吃唐人餐没有餐，所以我说在那边发现宋师母是一个非常温柔很好的妈妈，他们就找到她了。然后我们看见这个红卫姊妹呢，就非常之她很明白人的心意，很容易跟人家的想到人家的需要。然后王宇姐妹的她的行政，她的思维很精密的，她的安排真的是超好的。所以你不要想哎呀我不是师母，不是母师，每个人神给你的都不一样的。然后我发现这个王子龙弟兄啊，王子龙传道非常有恩赐传福音，我不去我都不知道。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看见每一个人神都可以用的，不要想说我不行，神可以改变我们的，感谢神。
感谢主哈，看见弟兄姊妹的分享啊，只是再次看见神奇妙的作为。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到这里边，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的施恩恩待怜悯我们，主啊，你让我们国语堂有这个福分，主啊，能够传出去，主啊，能够去传扬你的福音，主啊，虽然我们经历很多的艰难，主啊，我们也知道这些艰难是你让我们经历的，因为我们经历艰难的时候，我们才更多的经历，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的主，主啊，你是长广万有的主，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虽然我们自己很渺小，虽然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能力，但是我们的神你真伟大，主，主啊，在你岂有难成的事的主，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就愿你的爱激励我们，也愿你对以赛亚所说的话今天也临到我们，主啊，谁愿意为你的去的主，主啊，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愿意说，主，我在这里，我愿意出去，主啊，感谢赞美你，谢谢我们的主，主啊，我们也再一次的感恩我们过去两次的短宣，主啊，我们今天回头看的时候，主啊，实在是你奇妙的恩典，你让我们在你的计划中有份，主，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看见明年，主啊，就有长宣住在那里面，主啊，让我们短宣成为长宣的福殿，主啊，谢谢你，主啊，都是你的恩典，我们愿你在那里边，主啊，更多的人，更多的灵魂，主啊，能够归向耶稣，感谢赞美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